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，在这里我们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，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。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，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在人的心理跟行为里，有一些很有趣的现象，这些现象在在的为我们显示一件事情，就是啊，你要去说服一个人，你要影响一个人，有时候顺着做不一定有效果，你要反过来做，反过来想。就如同过去的内容有跟大家分享过的卡里古拉效应，也叫做逆火效应，就是你越是禁止他去做某件事，他越是想去做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，你希望他做的事情，你就刻意的去禁止他，反而他很有可能因此就去做了那件事。而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个心理现象呢，跟卡里古拉效应有一点像。这个现象就是哦，当一件事情被认为是个秘密的时候，就会引发所有人都特别的想知道这里面到底是什么，甚至于会很不合理的为这件事情付出很多心力，就是为了要知道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。关于这方面的心理现象，在美国的密西根大学的布莱德·布希曼博士，他就曾经做过实验来证明这样的内在状态。这个实验是这样做的哦，布希曼博士他找了900个从9岁到21岁的年轻人，把他们分成好几组的实验对象，然后他们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电视节目要给他们看，而其中暴力节目占了一半的数量。结果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，如果用想看节目的程度满分为10分作为标的的话，不管是任何节目，如果在开始之前没有警告标示，跟啊，在开始之前有警告标示，也就是未成年不宜，或者是18禁这样的一个警告标示，你知道吗？在这样的状况底下，那些被禁止的，那些被标上18禁的，接受实验的人啊，想看那个节目的程度，在分数上显示是 6.21 分，而没有任何警告标示的，他们想看的程度是只有 5.68 分。所以呢，这说明了，带有警告标示的节目，反而比较会引发年轻族群的兴趣。而且啊，实验的对象年纪越轻，这种倾向就会越明显。所以我常常在想哦，这些所谓的分级警示，它在某种程度上究竟是保护了青少年，保护了儿童，还是让这些青少年儿童更好奇呢？这个可能要相关领域的专家更深入的去研究哦。只是啊，我的专业领域是在沟通，是在表达。如果把这样的概念放到表达上面，我们可以怎么运用呢？你可能会想，放到表达里，那我就不要告诉别人任何事。可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，你不告诉别人任何事情，那别人也就没有办法从你这边取得任何资讯，那你要表达的目的完全不可能达成嘛。表达它有一个天然的状态，就是你必须要呈现出讯息，而这些讯息可能含有你要说服，你要传递资讯这样的目的。在表达的情境里，如果你错误理解这样的心理现象，那你就会造成根本不会有人理你，因为你没有呈现任何讯息啊。那在这里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到让我们的对象会产生很大的好奇，仿佛是对于秘密的好奇一样？说到这里啊，我就要跟你分享我的线上课程自信表达力。在这门线上课程里，我把表达拆解成四个最重要的要素，分别是敢表达、说清楚、让别人听得进、然后会去做。尤其在听得进的这个单元啊，其实运用这样的心理状态，你就要去设计你在一开口的时候怎么样去抓住别人的注意力。我们说，如果你在做任何表达，你一张口别人的注意力就涣散了，那你后面讲的再对再好都没有用。其实一个好的开场已经帮你完成了表达 50% 以上的任务。然而这个开场难道是要用很华丽的、很炫技的吗？其实并不是，你要善用人的好奇心理。你怎么样开场开到让你的对象会很有兴趣，仿佛是那个被标示上18禁的，但是呢，你又没有一次说的完全，不断的扣住他心里的悬念，让他的注意力会一直放在你的身上。所以呢，在我的自信表达力这一门课程里哦，关于听得进的这个单元，就有一个专门的篇章在谈怎么样一张口就是收视的保证。在这里哦，跟你分享两个干货。第一个干货就是哦，如果你的开场能够用问题意识开场，那这样的方式就很容易锁住听众的好奇心。 什么叫做问题意识的开场？说的直白一点，就是你的开场直接先提出对方会关心的问题，特别是那些他花了一点时间，他做了一些努力，但是好像没有真正得到答案的那些问题。就像是我在自信表达力里，我会说，如果说到表达，你是不是学了很多口语技巧，但是却不见效果？你看哦，这一句话已经明显的区隔出，如果你不在乎表达，那你就直接出门左转嘛。但是如果你在乎表达，你可能曾经花过一些时间，也做过一些练习，这些技巧你好像也都会了，但是你在真实使用上一定会有个感觉是，它的使用效果并不稳定。就算你能够很稳定的去复制那个技巧，但是可能随着你的对象、环境、空间、主客观因素有任何条件的改变，这些技巧好像就不适用了。对呀，这是不是任何一个对于表达学习有兴趣的人会有的问题意识呢？然而在这里我提出了问题，但我其实没有给任何的答案，但是只光这个问题就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去扣住你的对象的注意力，这叫做问题意识的开场法。而第二种开场法呢，叫做点出迷思的开场法。什么叫做点出迷思？所谓的迷思就是多数人在一般直觉底下认为事情就是这个样子，而你能够提出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观点，提出那些原本想法里面的谬误。比如说一样以表达这个议题作为出发点，在自信表达力里，我就会试着做这样的开场。我会说，你可能原本以为学了一些话术可以帮助你达到表达的目的，结果不仅事与愿违，还有可能会破坏关系，让信任荡然无存。所以表达真正的关键是在于话术吗？还是在于话术以外更重要的部分？而且仔细想一想，感受一下，体会一下，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你可以感觉到他的斧凿子很深，他的话术用的很多的人，就算他的话术用的非常好，在你觉察到这个现象的那一刻，是不是你已经对他产生了很大的防卫？如果任何的话术反而激起你更大的防卫，那请问你到底在学什么表达？你看哦，刚刚的那一段话是不是点出了很多人在学习表达的时候的一个迷思？会觉得好像学表达就是学一些话术，或者是只要有一个厉害的话术，我就能达成我的目的。然而我直接戳破了这件事情。当这个迷思被点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像是在这个议题上面又多盖了一个标示叫儿童不宜？反而你会更好奇，对啊，是有这个迷思，那接下来呢？所以呢？然后呢？对的，其实你要扣住别人的注意力，并不是不去吐露任何讯息。如果你错误理解这个实验哦，把自己当个闷葫芦，那我就说，别人连你的存在都不知道，你要怎么达成你的表达的目的呢？所谓的表达，你还是要呈现讯息，只是你呈现的方法能不能紧紧的扣住别人的注意力，让别人听得进去，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心，想要继续的往下听啊。所以呢，说到这里哦，特别要跟你分享一下，就是自信表达力这一门线上课程1699的优惠，我们会在11月30号的晚上12点就截止了。你加入了吗？如果你还没加入的话，请你务必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哦。然而无论你会不会加入我们的线上课程，我都希望今天分享的干货能够带给你一些实质的启发与帮助。我是凯宇。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，除了 YouTube 之外，我们也有 Podcast 的频道，你只要在相关的应用里搜寻起点文化一天听一点，就可以订阅我们，也记得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，我们需要你的支持哦。然而如果你对于起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，如同前面提到的自信表达力这一门线上课，相关的讯息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连结，欢迎你的加入，期待你能够把握11月30号晚上12点之前1699的优惠。那么今天就跟你聊这边了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再会。